好，各位弟兄姐妹们，还有各位慕道的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大家最近过得好吗？最近天气有点冷，我说我来洛杉矶这几年都没看到这样的天气，马老师说50年都没碰过。就是确实天气变化无常，其实这个世界呀、也是变化无常的，就像天气一样，所以呢就会给很多人带来不安。那我们中间刚刚有些人可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那也有些弟兄姊妹过得比较艰难，比如有的人有身体的疾病，有的人可能有家庭的矛盾，有的人可能婚姻有冲突。总之人生在世呢，有各种各样的喜乐，也有各种各样的苦难。那么苦难好处就是能够熬炼人，但是苦难有时候就会打击人，苦难会让人们对生活失去信心，苦难甚至也会让基督徒对神失去信心。那么事实上呢，如果我们每个人将我们的眼定在苦难上，我们确实可能会对那个爱我们的神失去信心。比如夫妻之间如果有冲突了，如果你只看那个冲突，你的婚姻关系就会发生问题。假如你不要看那个冲突，你去回想比如你妻子的爱或者你丈夫的爱，那可能呢这个冲突就过去了。就是关键看你将你的眼光定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看问题怎么看，讲白了就是我们的价值观。那么对于当时上我们讲在以历史上来讲，就是以色列人曾经被掳巴比伦，我上次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但以理书他们被掳。那么一个弱小的国家，大家看看今天的以色列也非常小，当时的巴比伦是世界第一大国，今天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其相匹敌的。比如说美国强大吗？俄罗斯强大吗？都不能跟当时的巴比伦相比，是独一无二的强国，是没有相比的强国。那么一个弱小的国家被一个强大的国家蹂躏，百姓被掳，那么一个自称有神的民族结果成为一个巴比伦的奴隶，想想他们情谊何堪呢？他们很可能对神失去了信心，他们在被掳之地呢怀念自己的家乡，他们不由得悲伤流泪。我们读诗篇137篇，就是他们被掳巴比伦的时候所写的。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那么当然像我们有时候从中国从台湾来到美国，我们回到家乡回想家乡我们不会哭，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流浪来的，我们也不是被美国人俘虏来的，我们是很开心来的，对吧？尤其大家都是考试考来的，怎么来的，所以我们想到家乡不需要哭。但是如果我们是被别人俘虏去的，压迫去的，想一想我们的家乡，我们可能就会哭。比如叙利亚的难民，这里也有一些难民，你比如说乌克兰的难民，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探访一下他们，他们的心情可能就跟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但以理要鼓励那些悲伤的百姓，要鼓励他的同袍，要鼓励那些软弱的人。但以理告诉他们，神并没有丢弃我们，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巴比伦，只要你敬畏神对神忠心，都会得到神的保护。就是关键不是你在哪，关键是你怎么对待神。因为神是全地的主，刚才我们唱的歌这是天父世界。举个例子，我们要去一个人家里做客，我们不理这个家里的主人，那你去这里做客你能得到好的招待吗？我们要去马老师家请我们去做客，我们到马老师家我们理都不理他，看到他跟他瞪眼，估计今天中午本来打算吃法国大餐的，可能就给你换个小米粥了。因为你也知道你得罪了这个家里的主人吗？就最简单的道理，这个世界是上帝的。有人讲我不是基督徒，我不相信神，我为什么信上帝呢？关键是你在上帝的家里呀，你跟上帝打交道呀。其实但以理书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国家的建立和拆毁，每一个国王的被立和被废，都在于神。为了让大家认识到上帝今天仍然掌管这个世界， 今天可能就有人就问，有时候传福音我也会碰到一些人问，说如果神是慈爱的，神应该让人们过得很开心。我说你讲的对，他为什么今天过得都不开心呢？我说不是上帝让你过得不开心，是上帝想让你开心，是你不开心。比如我们很多父母，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过得很开心，我们给孩子做了很多预备，孩子是不听我们的，就上帝希望我们过开心，我们不听神的话，是我们自己折腾的，然后我们折腾出事了呢，我们就开始怪上帝了。所以人呢，人都是没良心的，对吧？其实神是掌管一切，那么我们怎么来认识神的掌权呢？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解但以理书的第二章1-49节，但由于经文过长呢，我就选一些经文给大家读。我本来想找一些人一起读的，但我觉得可能太麻烦了，我还是给他节选一下，然后我会叙述一下这段经文发生了什么。有一部分人应该知道，那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这第二章是在讲什么，那我会跟大家叙述一下。那我们一起来读我选择的这几段经文，大家一起读。从17节开始，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马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显给但以理与人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呐、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以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的事，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我已将日后必有的事只是尼布加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脚是铁的，脚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挥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床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逼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挥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来，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自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当时尼布加尼撒王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撒达拉、米沙、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这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我们所读的经文向主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将你的话借着你的仆人赐给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用我们众弟兄姊妹奉主的名阅读了你的话，祈求你在以下的时间用你的话打开我们的心，将你话语的亮光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透过你的话来认识你，认识你的作为，认识你的权柄。我也祈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安慰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让已经相信的人能够信心坚固，让还没有相信的人能够透过你的话来认识你是奇妙的救主，让我们都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敬拜你。也恳求主你安慰我们中间有软弱的有疾病的，让我们因着对你的敬拜享受你的喜乐同在与安息。恳求你看顾一下的时间，唯愿我们所讲的所做的一切将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在那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同样我们为了对这段圣经有一个了解，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些解释。那首先呢，这段经文有五个场景，每一个场景里面都有两个人物。那你看单一里说的时候，大家留意啊，它就像一个歌剧一样，就像你看莎士比亚的歌剧一样，它分一幕一幕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帮助大家找到它的结构，你就容易理解。那这五个场景呢，主要都集中焦点就在全能的神和神完美的国度，就是强调神和他的国度。并且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说，一个石头打碎了那金银铜铁泥，然后建立了一个国，那个国是永远的。其实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主要的部分。那五个场景呢，因为我为了让大家清晰这五个场景，我把字缩小了在一个版面上。那第一个场景呢，是在王的寝室里面，那么巴比伦王做了个梦，然后那些术士都不能解梦。那第二个场景呢，是在王宫里面，丹尼里请求王的副卫长能够宽限，就是意思我可以帮你解梦。第三个场景呢，就是回到了丹尼里的居所，丹尼里和他的朋友向神祷告。那么第四个场景呢，又回到了王宫，然后呢丹尼里要见王。那第五个场景呢，就是在王的寝室里面。那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呢，这五个场景是对称的，王的寝室你看都是寝室，然后呢在王宫丹尼里的居所。那么这种三明治的结构，通常大家理解中间这一部分最重要，也就是这一部分是这段经文的中心点在这里，这丹尼里对神的一个称颂。那这种就是交错的结构，就显明就是场景三是最重要。那场景三这一段，丹尼里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也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大家留意啊，当丹尼里明白这个意象，他不是马上来告诉王，他先向神发出了一个称颂，这是这段经文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当时那的场景是什么场景呢？王做了个梦，没有人能解，王命令你不能解梦，我把你们都杀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也就是十万火急，也就是王是一分钟都不能等。但丹尼里还是按部就班，在家里呢先称颂神，所以这是这一段经文的核心点，对吧？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整个经文的叙事情节，就是帮助大家，因为我们刚才节选了几段经文嘛，大家感受不到这个经文的气氛很紧张。那么叙事情节，因为我刚才讲了，就像歌剧一样，它是一个叙述文，那我们留意它的情节。那么在第二章第一节就讲巴比伦王做了个梦，他很不安。一般来讲呢，比如说我们唱歌啊，前面都有一个过门，那有些歌是没有过门的，你比如说蒲氏翻腾这样一个歌，大家留意了吗？蒲氏翻腾这首歌和很多歌不一样，它第一个字符是高音，蒲氏翻腾这样的哈，就是它前面是没有流动的，一开始就是这样的。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能够扣人心怀，能够激发人。但也就是第二章呢，一开始没有任何的前奏，没有任何的叙述，是单刀直入，一开始直接进入故事的情节。那其实作者用这种手法，就是给你一个紧迫感。那发生了什么事呢？尼布加尼撒王做一个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以至于因为他做了个梦，心里不安，他睡不着，所以呢，他就召集他的手下来给他解梦。那因此呢，就进入第一个场景，就是这个场景很激烈。作者呢，一连经文很短， 作者一连四度叙述了事件的升级，就是从冲突，王做了个梦，这已经是紧张了。王要不开心，你比如说任就当今这个时代，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开心都很麻烦，知道吗？因为当然可能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开心呢麻烦小一点，你比如美国总统不开心可能会小一点，也因为他毕竟是总统，你不要以为美国是什么民主政府，总统没有权利，你搞错了。那么如果独裁国家的总统不开心，那就很麻烦了。知道最近北约秘书长怎么讲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怎么讲吗？他说是普京一个人发动了战争，言下之意也是普京一个人能结束这场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的成败普京都很麻烦。他这话讲得非常直白，知道吗？一个人，因为这一个人不开心。那么巴比伦要回到2500年前，当时的独裁可比今天要独裁的多了。那么当时的这样一个国王是世界最强大帝国的国王，他不开心，可以想象这是多大的灾难呢？所以作者一开始就在那描述了故事的紧张气氛。那么他不开心呢，也就是他要人给他解梦，解梦呢没人能解梦，所以王就告诉他们，如果你解梦，就是胡萝卜加把棒，解好了有赏赐，不解也被凌迟。这是人那个术士就问他了，你的梦能不能告诉我们呢？王说我忘了。有这么霸道？你做梦忘了是吧？人家给你解梦，你解什么梦呢？然后呢，那些术士呢，所以这个故事呢紧张气氛又升级了。那么术士再次的请求，就是王，你能不能把梦告诉我们？说那个术士们讲了，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解你的梦，因为你不讲嘛。王怎么讲呢？你们是知道我的梦，你们故意拖延。所以王更加恨他们。那么于是副会长呢就开始预备杀全国的术士。副会长呢现在可能在美国找不到这类职务，如果在以前苏联，前苏联克格勃的领袖应该就是这样的人物，或者现在有的比如说国家的美国特勤局局长也没有他的权力大。总之就类似于这种人要准备杀全国的这种术士解梦的。可见第一个场景是非常紧张，于是全国的术士等着见杀。那么第二个场景呢，丹因里来到王宫，当丹因里知道王要杀术士的原因以后，就为什么要杀呢？然后原来王做了个梦，大家都不能解梦，所以王要杀。那么丹因里就请求副会长亚略说，你宽限几日，我可以把梦告诉你，我要回去祈求我的神。所以也就是丹因里这里故事一下子平缓下来了，大家们留意，非常紧张，狂轰大浪，故事先安静了。我仔细读这段圣经，其实大家如果我鼓励你们去读经，你会发现圣经是非常优美。那么第三个场景呢，丹以理就回到了他的居所，再一次丹以理约了他的三个朋友。大家留意这三个朋友，这里用的名字呢都是以色列的名字，结尾用的名字呢是改成了巴比伦的名字，大家留意了吗？他们四个朋友的名字，他们开始祷告，他们祈求神的怜悯，结果问题呢得到解决。神在异象中告诉丹以理这个梦的内容。那么当丹以理明白梦的内容以后呢，他先称颂了神。那么称颂神的其中一句话最重要，就是神可以立王会王，神可以立一个王也可以会一个王。那么这里就是看到什么呢？其实丹以理虽然知道神可以立王会王，他没有藐视巴比伦王。其实让我们说，世上的权柄，世上的领袖，我们都要遵从他，因为那个权力从神来的，他无论做得好和不好，我们都应该尊重他。有些人，你比如有些人天天骂自己国家领导人，这些人都要思考啊，就是我们的责任要为我们的领导人去祈祷啊，每天都为求神赐福给他们，因为他的权力从神来的。一方面丹以理他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人，他尊敬他的国王。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知道他没有因为尊敬国王就向国王下拜，因为王也是人，只不过你的权力不一样，你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他还是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他称颂神。那么第四个场景，接着呢，丹以理就来见王，跟亚略讲，我要去见王，就是说我可以把王的梦告诉给王，这很频繁。那么到了第五个场景， 又来到了王的寝室，丹音里对王解梦，这里的主要人物就是王和丹音里。那么丹音，但是你在解梦之前呢，丹音里同样首先将荣耀归给神，然后才将梦的内容呢告诉王。那么在这里梦的主要一句话，他你要知道他是对一个国王讲话的，你知道今天搞政治的人对国王讲话很小心的，但是他对国王讲了哪句话呢？他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就是你这个国也要败坏。丹尼里直接也告诉了巴比伦王，但巴比伦王听了这些事情以后呢，他没有要杀丹尼里，他向丹尼里下拜，他称颂你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注意他这么称颂。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勇敢不一定死亡，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嘛，怕死的人可能死得更早一点，不怕死的人也许不，也许死不掉，所以死亡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对吗？那就是大家留意，其实整个故事呢都充满了张力，国王做个梦，对吧？那么关键是丹尼里来给他解这个梦，这个梦是对国王不利的，他能不能接受呢？是吧？当然了，丹尼里靠着信心最终呢给王解了梦，解梦的结果丹尼里被提升为巴比伦的总理，一个被掳的外邦人成为一个国家的总理。大家读丹尼里书后面都知道，丹尼里不仅做了巴比伦的总理，当巴比伦王朝灭亡以后，马代波斯兴起，丹尼里同样做了他的总理，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对吧？那我们通过这样的分析呢，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段经文的主体就是神掌管一切的权利。那么看看经，那么当今这个世界虽然混乱，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还相不相信神仍然能掌管这个世界，可能有人怀疑了，神还能搞定吗？神仍然掌管一切，对吧？神不但掌管我们的一切，神也掌管人的梦，神也掌管丹尼里，神也掌管王权，神可以立王也可以废王，神也掌管王的心。弟兄姊妹，我们遇到事情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诚实和正直，我们不要揣测领导人。比如我们跟领导人工作啊，我怎么做这个，这些人别把我才不会炒我的鱿鱼呢？这样人呢，我估计你很难把握领导人的心，你应该把握神的心。神怎么样，我们怎么讨神的喜悦？因为神掌管一切，也就是神的，那么神的一切权利呢都是借助耶稣基督领导我们的。所以这段经文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掌管王权，我们要是神的权利。因为神，约翰福音讲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神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了耶稣我们就知道。那耶稣在哪里？历史上的圣经里记载的，我们就是我们的信仰，也就是神的一切权利都是借助耶稣基督领导我们的。那么另外一点，这是第一，从这里我们能看到耶稣基督的权柄。那么另外一点呢，在二章三十四节讲，挥人手做出来的石头，就是一个石头，大家讲前面一个像，头是金的，肚子腰是什么银的，然后呢是这个还有这个铜的，还有脚腿是脚是铁的，还有泥的，半铁半泥的，对吧？那这个像是这个像一个石头砸在这个脚上，这个就把这个像砸得粉碎。通常解这段圣经，我想你们只要看过丹尼里书的和听过这样丹尼里讲到的，他都不是我这样讲话，他们都是把重点放在那个大象上，你们听过吗？啊，这个头其实知道吗？如果这样的解经，你很容易进入异端，知道吗？那传统的华人教会，包括美国人教会，我看了好多解经书，都是个头是指哪个国家，脚是哪个国家啊，什么怎么样的，然后呢，古代指哪，今天指哪里，这听起来很好听。如果这段圣经巴比，如果圣经就是讲异，圣经是讲魔鬼的还是讲耶稣的？大家讲，焦点是讲耶稣，大家理解吗？路加福音第四二十四章第四十四节讲，还先知的书，诗篇的话，摩西的话，还是我的都要应验。这里面的这段圣经是耶稣讲的，是指着他讲的。耶稣在哪里呢？我刚才已经讲了，这段经文的焦点就是神立王会王，哎，不是那个像，所以我没有跟你解释那个像。如果听众这么讲，这听着不过瘾，你自己找圣经查资料去看那像，我不会跟你讲解那个像的，因为那个像就讲那么多，圣经没讲的我也不讲。那么这是一点，讲耶稣基督。那么第二点呢，挥人手做出来的石头，这个石头是预表耶稣的。基本上呢，解经家们都不，好多解经家们都不否定， 比如最有名的古代教父野肉弥，他就认为这一句话是指耶稣由铜泥所生，这个石头不是人手做出来的，耶稣呢也不是从人怀孕的，所以野肉弥就认为呢是指童女。还有一些解经家就讲呢，这是指耶稣的国度，他的根基在天上，就是耶稣的国不在地上，是在天上的。这两种解释，因为耶稣自己都说，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去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我认为呢，这两种解释都是对的，所以这两种解释呢都接受。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成胎是非人手，由圣灵感孕，耶稣也说他自己就是一个石头，耶稣说的，他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荒郊的头块石头，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就是耶稣讲这句话呢，很明显是指向单一理书第二章三十四节，就我们刚才读的，耶稣说的我就是个石头，我这个石头砸到谁都把谁砸得稀碎。那我们讲解经，我多次跟大家讲平行经文，那么你看单一理书说一个石头给那个象砸得很碎，我们在圣经平行经文找，就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去找，结果你就找到了约翰福音，这里耶稣说我这个石头砸的谁把它砸得很碎，这很明显前后对称的，对吧？那就是因为这个石头它不仅跟那个象砸碎了，后面怎么讲呢，然后这个石头自己变大了，有没有留意？所以你要看这个很动漫，就像科幻片一样，知道吗？一个石头砸上那个象，本来这个石头可能不大，象被砸碎以后呢，石头开始变大，大到什么地步呢？充满天下，这个不得了，知道吗？这个石头指着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国充满天下。看看公元33年，耶稣被钉十字架，就当时带了12个门徒还吓跑了。那么到今年2000年前，看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基督教会，很多强烈逼迫基督教的国家最终也信了耶稣，比如罗马逼迫基督教，最后罗马宣布基督教为合法的国家。所以这段圣经是讲的是谁呢？是讲耶稣基督他要掌管王权，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并且耶稣基督的国度越来越大，充满天下。那么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一个题目是什么呢？耶稣是掌管王权的主，他立王他废王，哪个王上来都是神当家。可能有的弟兄姊妹想不通，怎么这个王这么坏，上帝会选他呢？我跟大家讲了多少次，因为这个国家的百姓配不上好王，你只能配上的王。何西阿书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民就是什么样的祭司。那么因为这神为什么选这个坏王呢？这个王就是来惩罚这些不敬虔的国民的。所以与其大家希望王变好一点，不如自己悔改好一点。大家读读但以理书，读读旧约圣经华严，那些人他们强烈的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是知道自己得罪了神。所以弟兄姊妹，不能因为现在的王变坏了，我们就认为神不掌权了。难道神要选我们做王，我们就成为好王吗？我常常觉得，如果不是神拣选我做基督徒，我可能就是个最坏的人。所以我时刻不敢骄傲，我时刻但是其实我是个很骄傲的人，想谦卑还很骄傲，对吧？也就是如果没有神怜悯我们，我觉得什么坏事我们都可能干得出来，这是神怜悯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骄傲。那么神掌管一切王权，我跟大家讲三点。耶稣基督他有立王会王的大权柄。那么耶稣基督要建立新的王国，耶稣基督的王国已经开始并且即将完成。首先讲耶稣基督有会王立王的权柄。那么耶稣基督他有立王会王的权柄，那我们回到刚才的圣经里面，不可一世的尼布加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他非常沮丧，因为他一上骄傲，他是一个成功的君王，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他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国家，他是世界上当时最强大的君王，没人可以跟他相比。然而这么一个强大的君王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但是他征服不了梦。想想他又软弱到什么地步呢？圣经使用了一个讽刺的手段，他一个连一个梦他都搞不定， 他连一个强大的君王想睡觉都睡不着，这叫强大吗？其实一方面，现在当今这个时代同样很多人看着很强大，其实他很懦弱。很多国家越独裁，说明他越胆小，越害怕，越不安，越恐惧。为什么？因为人的骄傲嘛。所以这个强大的国王他不能睡觉，他征服不了梦。所以经文一开始就以这种隐喻的方式对巴比伦王进行一个讽刺。那么这个可怕的梦意味着什么呢？虽然经文上表面上讲他忘了，但如果我们仔细读经文可以讲他没有忘。如果他真的把这个梦忘了，他会吓得睡不着觉吗？这不合逻辑。梦，我做个梦我忘了，忘了我就不可能吓得我睡不着觉了。那么如果梦被他忘了，他怎么可能睡不着呢？所以我们可以假定这个王不仅记得他的梦，并且这个梦在王的睡梦中多次出现，就他只要一睡觉这个梦就来，只要他一睡梦就来，所以吓得他不敢睡觉也睡不着觉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有时候会做梦，我做一个梦，如果很开心我就睡啊，真的有时候我自己都想不通。如果这个梦不好呢，我得翻翻身起来。有时候我缓下，如果翻翻身起来再睡还继续梦，怎么办呢？我得起来坐一下，喝杯水再睡，换个梦。我真的我就经常这样的。可能你们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历啊。所以我非常理解这张，我非常明白这张圣经。这个梦让他睡不着，他梦到了什么呢？他梦到了一个大的象，头是金的，胸膛是银的，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突然一个石头打来给他打碎了。那么这个奇妙的梦里面的奇妙就是这个石头变得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梦然后呢让国王睡不着觉，因此他找来了巴比伦所有那些术士哲学家，就专门解梦的。可能美国不多，你比如说香港就有一些，香港呢这个中文大学还能给这些就是什么地轰水先生划硕士划文凭。我去香港一个庙街，那些给你专门搞，他们还有文凭，我很搞笑。这个香港这么讲科技，这个搞洪水还能拿学历，是吧？所以大概就这些人找他解梦。但是这些人呢，想一想，他怎么可能解释？王不告诉他，王为什么不告诉他？因为这个王知道这个梦对他不利，他已经隐隐约约知道这个梦对自己不利，所以他不愿意告诉这些术士。那么这些术士，你不告诉我，我怎么替你解梦呢？对吧？前面我讲嘛，如果他忘记了，他怎么可能睡不着觉呢？如果他忘记了，他忘记了他的梦，怎么会让他不知道呢？对吧？如果他说我都忘了梦，他怎么说不知道呢？所以你不讲点啥呢？是没有忘这个梦，他是故意的。那么由于他这种故意，导致了那些术士们被杀。他认为我还叫你干什么呢？但是那些术士们自己讲了一句话，说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替你解梦，对吧？那么这其实也就说明什么呢？因为厉王惠王的权柄都在于神，所以这一切呢强调的是什么呢？神的权柄。就从王做这个梦来讲，而那术士们自己都承认只有神能解梦。那么然后呢透过巴比伦的解梦，巴比伦给他解梦，就告诉他这个梦的意思就是神告诉你有一个金是一个国，铜是个国，银是个国，铁是个国，半天半泥也是个国。巴比伦圣经就解到这里，就是一系列的帝国都要被神打败。那么当然前面我讲的有些解经的弟兄姊妹就喜欢这个铜是指哪个国，银是指哪个国。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有时候我们圣经没有讲那么清楚的，我们也不要讲那么清楚。圣经指当时让的波斯马代，我们就是指波斯马代。但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为了好奇，比如说金是指苏联，铜是指什么国，那你这样的应用太没有意义了，知道吗？历史上的强国不断在变化，最近五百年内世界就有九个大国。那你说哪个大国强呢？当今这个世界毫无争议的美国是强国。那美国是金还是银还是半铁半泥，我们也不知道，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对应，因为经文的主要不是讲这个，经文主要讲什么呢？ 他主要的讲的就是神有立王会王的权利，神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拆毁一个国家。大家知道八九年开始，俄罗斯的随着俄罗斯的解体，多15个国家一夜之间哗变，变了，柏林墙一下推倒了。你看，神可以建立一个国家，神也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神可以让一个国王很过去这几年世界出现几个强国，比如这个伊拉克，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就是古代的巴比伦，萨达姆，哇，他真是那种强悍到什么地步，被美国人打败，像本拉登，还有这个什么利比亚总统卡扎菲，那种强得不得了，对吧？当然，你说是美国打败了他，还是上帝摧毁了他，很难讲，知道吗？所以我们相信，我相信那是上帝摧毁了他，对吧？就是任何一个人，他的权利都在神的手中。今天这个世界虽然很败坏，我们弟兄姊妹也不要沮丧，因为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那么关键一点是什么呢？是在这个败坏的世界，我自己该如何对这个神忠诚，这是根本，对吧？立一个再好的王，你犯罪，这个好王跟你有什么关系呢？立一个再坏的王，只要我进前，因为我们在世界上不是长久的，健康的人能够活100岁110岁，你终究离开这个世界呀。就算我们很贫穷，像圣经里记载的拉撒路，他一无所有，他对这个世界我估计没什么留恋的，对吧？因为什么？他什么都没有，这他甚至于得病了，睡在马路边都没人看他，他长了疮，狗来舔他身上的疮。一个这么可怜，一个世上贫困潦倒到这个地步的人，当他死了以后，他进了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在天父那里享受快乐。圣经都在告诉我们，我们的指望不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的指望是在将来那个世界。那么我们为什么活在今天呢？就是要操练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相信神掌管一切，不管世界多么混乱，不管无论是天自然的天气还是人文的政治，不管它多么混乱，我们相信神仍然掌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跟大家讲，耶稣基督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圣经里呢，就是讲到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却要打碎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那么这个石头给那个像打碎了，象征的是耶稣基督要打碎世界上一切的国家。当然了，现在有些弟兄们解经就是说什么指向未来，耶稣在以色列那有个地方叫哈米吉多顿大战啊，然后我觉得这种解释太玄乎，我不赞成。我也鼓励大家不要往这里去思想，不要找那些玄乎的事，我们要找到可行的事。神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度，对吧？那这个国度是打，并且这个国要打碎那一切的国。在王的这个梦里面，头是金的，肚子是银的，腿是铜的，脚是半铁半泥的，这个像也就当然了，是象征着这些国。那么然后呢，突然一个石头给这个像打得粉碎，让石头变得越来越大，充满天下。前面跟大家分析了，这个石头就是主耶稣，是指主耶稣基督的得胜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那这个新的国度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在地上的国的代表。所以我们叫神管理这个世界呢，有两个权利，根据圣经，一个是就是世俗政府，一个就是教会。那么世俗政府做世俗政府的事，教会做教会的事。那么这个世俗的政府能不能做好呢？关键在教会能不能为他祷告，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讲的，我们要为一切在上的君王和执政掌权的祷告，我们就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安静的传福音了。那么也就是说，政府更容易看，教会我们不容易看。那么今天的教会好不好呢？你很难调查全世界的教会，你看看世界政府就知道了。你看看当今的政府多么败坏，你就知道今天的教会多么软弱。所以我们不要去谴责政府，我们不要去骂政府，我们应该自己悔改，我们没有好好的为政府祷告，这是很明显的，知道？所以教会自己不能放弃我们的手里的属灵的权柄，就是教会对世界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也可以帮助我们会基督徒了解一下教会。日本有个科学家在中国一个报纸叫《南风窗》，他就登载了一篇文章。《南风窗》是中国比较有影响的一个刊物。那么他就说什么呢？ 就是世界的中心是科学的中心，而科学的中心是教会的中心。回顾过去历史500年，我们讲世界这个词啊，能用世界来形容当今世界这个词只有500年的历史。什么呢？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当那时候哥伦布，那是那个哥伦布以前的地球是地球观呢，有的人以为是椭圆形的，有的人以为是平的，因为那时候科学不够发达嘛。当哥伦布他以为他当时上就来到这个美洲嘛，他从欧洲出发来了美洲，他以为呢这是印度，所以在给这里人起名叫印第安人。后来才知道不是印度，不是在东方。大家会发现吗？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西方世界，我们在中国看美国在中国的西方还是东方呢？就是我们从中国来美国是往东回的，对吧？你是往东回的，所以呢，但是我们西方这个词当然不是在中国以西，是指意识形态来混的。那么就是那个时候在发现世界原来是圆的，因此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海洋去霸权，谁能占领海洋谁就是世界强国。今天仍然如此，你掌控不了海洋你就不能成为世界强国。所以第一个世界强国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兄弟俩像切西瓜一样一刀两半，葡萄牙往东，西班牙往西。所以知道，所以整个南美洲这里都是西班牙的世界，全讲西班牙语。这是世界第一个大国，是两个开始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然后荷兰、法国、德国，这个一直到这个意大利、英国，后来到俄国、日本，到今天的美国，这世界上的这九个大，目前为止的九个大国，一个一个都衰亡。那么，这个世界大国称霸最长的，那就是今天的美国了。美国有一天衰亡也是必然的因素。那么世界大国没有一个世界大国能够持续到永远的，世界的国是远的。但是我们看教会呢，大家看看教会，从耶稣基督建立教会到今天2000年，走到哪里都受逼迫，走到哪里都受攻击，但是教会越发展越大，大家没留意。好，我再回到刚才，所以讲了呢，大家会留意这世界大国的发展，同时呢，他们的科技在发展，对吧？所以这些科技都很发展。你没有科技，你比如说美国，今天美国是什么称霸这个世界呢？美国的军事和美国的美元，哎，它的军事和美元的背后是美国的科技嘛？那么同时呢，科技发展最强大的同时，都是教会在发展。也就是大家不要误解基督教讲迷信了，对吧？那么当时荷兰，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怎么称霸世界的呢？我们中国人学历史嘛，所以我们中国人，我们在座都中国人。就是我们如果天天给孩子吃垃圾，他能健康吗？现在吃牛排是剩的牛排，我们吃那个奶酪都是臭奶酪，看着很高级，吃牛排都是臭的，孩子能健康吗？我们中国人教孩子历史全是假的，这样的民族就是骄傲、霸道、无知，然后呢，一旦不行了就装狗熊。这就是我们民族，我就中国人。我想你们在座的身上，不要以为我身上没这特点，不要骄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的历史都是假的。明明一个写在那里清楚的历史，比如我们说葡萄牙和西班牙，他们当时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派出最多的宣教士。你比如说南美洲这里是被谁发现的？是被教会发现的。宣教士们到处宣教，我们中国人历史说他们都是侵略者。那搞笑，把黑的会说成白的，白的会说成黑的，那个时候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如果弟兄姊妹稍微留意一点点新闻，对吧？我就讲一点点的政治啊，比如现在我们讲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战争，你知道中国怎么讲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叫乌克兰事件。这一句话回到了几年之前的。明明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我们说这是乌克兰事件。这个从名词讲，乌克兰事件是责任是谁的？责任是乌克兰的嘛？我们会把黑的说成白的，问题是大家都在大睁两眼嘛？当然，这话只能中国人听得懂。所以就是，其实当时呢是教会为了宣教，为了传播，走向了世界。基督教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是有目共睹，永不可能抹杀的。神的权利。神的国家。 在这里留意了吗？所以讲呢，那么当我讲教会的权利，当教会软弱了，世俗就败坏了。所以今天世界混乱的原因，其中一个要说有责任，就是我们的教会缺少祷告。诚实来讲，我经常呼吁我们弟兄姊妹祷告。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你每天花多少时间为美国祷告，为中国祷告，台湾的弟兄姊妹为台湾祷告，香港的弟兄姊妹为香港祷告。可能我们看到新闻我们难过，我们气愤，与其你难过气愤，不如你去为他祷告。能做的就这些嘛。我们要祷告求神怜悯。那么事实上我们讲基督教的荣耀是没有人能抹杀的。比如我们看看今天古代的巴比伦、罗马、希腊一个一个都灭亡了，当代的什么德国、英国、俄国到美国，就美国，我们想美国别衰亡，他要衰亡你拉也拉不住，他都将衰亡。一个一个所谓的历史世界大国都成为过去，一个一个不可一世的君王都魂飞烟灭。古代的罗马镇压基督徒，血性镇压300年，结果呢，最终罗马被基督教征服。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信耶稣，宣布全部罗马人归信基督教，凡是不信基督教的所有异端都被打压。很奇怪的，很奇葩的事情。那么也就看呢，就是罗马这么强大逼迫基督教，没有消灭基督教，最后罗马灭亡，基督教永存。比如说当今这个时代，世界很强大的苏联，前苏联，那是逼迫基督教最严重的。当苏联解体之前，像美国教会，我还在专门跟大家讲过，介绍过一本书，克林姆林宫的钟声，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巴乔夫和他的克格勃的领导人联名联署写信给美国教会，邀请美国教会去传道。很奇怪的事情。那么也就是说，最终苏联解体了，教会在苏联广传。但是美国教会讲了，你为什么不把你，因为你苏联是个东正教国家，让你的牧师出来传道吗？他说没有了，这被我们杀光了。所有的苏联牧师能逃的逃，要么稍微轻一点的也给你监禁终身不得释放，大部分的牧师都直接就斩头，没有了。牧师神父都被他们杀光，以至于他们想到教会的时候，在苏联都找不到基督徒了。多么可怕，你们想想多么血腥呢。最终他解体，福音在东欧自由广传。大家看一看，也就是我们圣经刚才讲那个石头给那个金像砸得粉碎，一个石头很小，那个像是很庞大的金像，但是一个石头就给它砸碎了。就是比喻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是虽然教会从一开始很小，最后打碎了世界一切帝国，最后教会强大，但这不是政治斗争，大家不要搞错了。所以我们教会不要搞政治的，什么上街游行啊，去反对哪个党，我们不要干的事，我们就好的传福音。这里是个象征，意思就是不管多少国家来逼迫教会，这些强国都要过去，教会却要华展，对吧？自从主耶稣基督建立教会来2000多年，有多少的狂人，有多少的邪恶的势力想消灭基督教，结果呢他们自己灭亡了，基督教却越来越广大。曾经法国革命家富艾特就讲，他说以后找圣经都找不到了，你只能到博物馆去找。结果富艾特死了，基督教圣经以各种语言迅速传播世界。大家留意，就是看没有人能阻挡基督教，就神所建立的这个国家教会是要发展的。那我们基督徒要意识到我们的责任。那第三个呢，耶稣的国已经开始，即将完成。那神的国已经开始了，这就是讲一个末世论，就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这个国度呢已经开始尚未完成，就是已经开始了还没有完成，就是我们基督教的末世论。就是因为我们受传统的影响，我们以为末世快到了，其实末世不是快到了，末世快结束了。末世这个末，它不是指这个是一个是什么末了那一小回的时间，是指耶稣基督掌权的时间，从耶稣第一次降生就已经开始，等到耶稣第二次降临就完成了。所以已经开始尚未完成，就像我们从家里往教会来，从家里一出门就开始了，只是还没到，我们可能要开20分钟，要开15分钟，要开半个小时。神的国已经开始了，马上就要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就是主耶稣随时可能来接我们上天家，我们随时可能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因为神得救的人数只要填满。所以虽然今天教会很软弱，对吧？虽然我一再的有时候批评和责备，但是我们知道得救的人数不会影响的， 对吧？只不过如果我们基督徒多尽责，世界多和平，我们过得舒服一点；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尽责，世界混乱，我们过得就难一点，就这么简单，对吧？所以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呢，进入两件事：第一，尼布加内撒向丹尼下拜，并且跟他说你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很有意思，大家想一想啊，尼布加内撒可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他居然向他的仆人下拜。丹尼是他从以色列抓来的一个小俘虏，虽然这个丹尼很聪明，也是他的仆人，一个国王向一个人下拜，大家想想这是多大的反差。那么尼布加内撒下拜，这是个非凡的大逆转。丹尼被抬到一个表明什么呢？一个王都向他下拜，想想丹尼的尊荣该有多大。那这里就让我们弟兄姊妹看到一件事：只要我们对神忠诚，我们可能会有冒着牺牲的危险。其实我们也是被抬举。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做个基督徒，你发现你的尊荣了吗？如果我们真的承认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万神之神，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本身充满荣耀的。所以弟兄姊妹，很多肮脏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干，知道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应该过跟我们相称的生活，我们是充满尊荣的呀。我们可能会贫穷，我们可能会生病，我们可能会遭难，但是我们绝不能够向罪恶低头，我们绝不应该跟罪恶妥协。要知道我们的就是透过丹尼他是神的仆人，我们也是神的仆人。那么就连尼布加内撒王也要向神丹尼下拜，可见他被抬搞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其实尼布加内撒王那个反应呢，就预示了将来要来的那个神的国该多么伟大。丹尼不仅向这个尼布加内撒不仅向丹尼下拜，特别他说的这句话，就是你们的神称上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很有意思，尼布加内撒是个多神论，他没有否定他的神，他说你的神是所有神中最厉害的神，这是他承认的。也就是他承认以色列的神是超越了巴比伦的神。那么万王之王什么意思呢？他承认神是高过世上所有帝王的统治者，也当然也包括超越了尼布加内撒自己。万神之神就是以色列的神是最伟大的神，万王之王，神是讲宗教的，王是讲权柄的嘛？那就是尼布加内撒王，他承认所有的王权都是从这个神出来的。注意这段圣经从前到底。那么一开始，丹尼解梦就讲神是立王会王的，到结束呢，尼布加内撒王自己也承认了，这你的神是万王之王，也就是圣经作者借助尼布加内撒的口。做了个信仰告白，这个写作手法很有意思。他宣告了神的荣耀，宣告了神是万神之神，宣告了神是万王之王。万王之王强调的是一个国家。那么因此呢，第二点，尼布加内撒接着呢就提升了丹尼，做了巴比伦的神，管了巴比伦的神。就是今天比如说就像你要做华盛顿市长没意思，因为美国不是，比如说在中国北京市长就这样的京城所在之地。那么丹尼呢拥有了显赫的地位，他在信仰上没有妥协，表明呢他是神的可靠先知。就做个基督徒，做一个牧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对神忠诚，你面对强权你不要妥协，面对利益你也不要妥协。那么巴比伦丹尼在王的面前他忠诚的对神忠诚，所以他对王讲了诚实话。他冒着被砍脑袋的危险，结果脑袋没被砍反而被高升。但弟兄姊妹你不要模仿啊，我以后也忠诚也被高升，那你带着这样的贪心我看就很难高升。你要知道也有人因为忠诚被砍脑袋的，就上帝有他的主权，可能这个人忠诚高升，那个人忠诚看脑袋无所谓的。弟兄姊妹，我们忠诚得到了什么结果我不知道，但是总之我们应该忠诚，应该顺服我们的神。所以我这里就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呢，虽然世界是很混乱，虽然我有很多的疾病，虽然我们家里很多麻烦啊，虽然真是麻烦多得很， 你要相信神仍然掌权。你不要讲说神掌权我怎么这么难呢？神掌权没有让你，没有讲让你过得很开心啊。就是我们讲世界不管多么混乱，神仍然掌权。因为神仍然掌权，所以我对他要继续忠诚，就是这段圣经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因此我要鼓励我们中间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现在你看这个世界很混乱，我不知道你们啊，我过得很开心啊，我反正也不用管这个世界也行。你要是真的能，你要一直能这么开心也行。如果你一直这么开心，哇，像这一直这么开心的人，有一天就是一直开心不管世事的人，通常这种人是最没有抗压能力的人。任何一个小的灾难临到你，你恐怕都难以对付。那我就劝你们想一想，你将来会不会遇到难处？你能讲我这一辈子不可能有难处的，你敢保证吗？谁敢保证我这一辈子不会有难处？我估计正常人都不敢这样想。那么如果你讲你或者说也正在有难处之中，或者你将来会有难处，那你现在就应该做准备嘛。做准备什么呢？如果你能够思考接受上帝，当难处来临的时候，上帝要么保护你从难处里走出来，上帝要么兼顾你在难处之中能够面对你的难处。总之我们需要上帝。所以我们中间有病的弟兄姊妹，我天天为你们祷告。第一，我向上帝，如果你愿意，我真的怕你跟他医治好。因为什么？因为我最近去切了个小瘤，我都觉得不舒服。如果腿要做个手术，腰要做个手术，脑袋做个手术，那该多痛苦呢。我祈求上帝能够让你们痊愈，不要手术。但我知道上帝不一定按照我的心意，上帝对他对你们有他的旨意。所以第二点，我祈求上帝，如果你真正的让他面对这种疾病，祈求你给他信心。最重要的是信心，信心更重要。所以有的人疾病使他的信心更加坚强更好。那么同样不信主的朋友弟兄姊妹，那么当你面对难处的时候，你不相信上帝该怎么办呢？所以与其你到时候痛苦，不如你现在思考要不要接受这位上帝。我们这个上帝他是掌管王权，哪个国王要当，哪个国家延续多久，都是他来掌管。所以我讲我们弟兄姊妹，你不要先去搞那些政治，因为上帝搞的比你搞得好，你搞有什么用呢？我们就专心传福音就够了，对吧？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他掌管一切，他也掌管每一个人，掌管你和我。所以呢，鼓励弟兄，一切有艰难的弟兄姊妹，当你有难处的时候，你不要看着那个难处。一开始如果以色列人看着他国家的难处，他们只有悲观失望。如果你天天看着你的痛苦，看着你的家庭，看着你的婚姻，看着你的身体，你可能会软弱。我鼓励你抬头仰望神，你相信神是爱你的，你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掌管一切的王权，他当然也掌管你的身体，掌管你的疾病，掌管你的家庭。仰望上帝，他爱你。那么不论世界如何混乱，也不论这个世界上的人如何坏，神的国永不改变，耶稣基督的权柄永不改变。也不论我们的教会多么软弱，我相信最终教会是得胜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有一个教会观。我想那么基督徒最根本的就是要区分两个国，基督的国与世界的国。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世界，你可能是中国国籍，你可能是美国国籍啊，你可能是其他的国籍，我们在世上都是一个国家公民，同时我们也属于天国。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巴克就讲，一个对天国忠诚的人，他对世界的事情更热心。如果一个就是因为一个人对天国更有把握，他在世界上生活的才更快乐。所以弟兄姊妹，先确认你对天国有没有把握。耶稣基督将来来的时候，你确信你有把握会接你吗？如果你有，你今天的生活就会安定。一个对天国没有把握的人，在世界上你有，不管你有多少本护照，你心里都没安。有的人搞很多护照，为什么搞这么多护照呢？护照越多，可某种情况来讲也是他心中没有安全的一个表现。美国不行我去加拿大，加拿大不行我去英国，我看到时候世界这个一混乱，哪个国家你都走不了，没有飞机了也没火车了，我看那护照也不没有用了。与其有这么多家的护照，你还不如有一个天国护照更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区分好这两个国了吗？你今天拥有了世上的一本护照，你问问自己，天国护照你有吗？有没有天国护照更重要，对吧？ 耶稣基督他建立了神的国，那么神的国是借着教会来执行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的侍奉其实就是在侍奉天国。如果你在教会里不认识，你不管今天的教会，你说你对天国忠诚，你简直开玩笑。那么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国的王，我在这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耶稣从路加福音第三章讲君王的来临，路加福音第四章我跟大家讲他是一位和平的王，但以理书第一章我跟大家讲了他掌管一切，今天我讲了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他是废王和立王，他不仅掌管一切的权利，他也掌管每个王的权利，因为就像尼布加利撒王所讲的一样，他是万王之王。如果弟兄姊妹你真的在乎权势，耶稣基督是最大的权势，好好的爱他，相信他，在他这里呢才是最有依靠。愿神赐福大家，愿一切的荣耀归于神。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助耶稣基督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不管世界多么混乱，我们相信你仍然掌管一切的权利。虽然世界上有些坏的君王、邪恶的国家，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要过去。从古到今，整个历史的长河里面，有多少邪恶的人最终都魂飞烟灭，但是你的教会却依然坚立。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你是掌权者，让我们敬畏你。我特别求你赐福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你的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知道有一位神，并且这个神是能救我们灵魂的神。也求你兼顾我们中间有病的弟兄姊妹们，是吧？求你巴不得你能够医治他们，是吧？无论你是医治他们还是借助疾病来操练他们，我都求主你赐给他们信心、乐观，你的圣灵充满他们，让他们抬头仰望你。也求主你怜悯他们，在生病期间让他们有盼望，也能得到更多弟兄姊妹的关照。也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都爱你，努力的传福音，努力的委身给你的教会来侍奉你。我们真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